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社礼拜五报道，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这个礼拜叫停了拜登政府针对全国政府雇员的 COVID-19 疫苗强制令，这个由16名全职法官作出的裁决，推翻了之前由3名法官组成的第五巡回法院小组曾作出的维持疫苗接种要求的裁决。法院的大多数法官驳回了拜登政府的论点，即总统拥有与私营公司首席执行官相同的权力，可以强制要求其雇员接种疫苗。拜登在2021年9月9日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其所有行政部门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出于医疗和宗教原因除外。川普任命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布朗在2022年1月发布一项全国禁令，反对这一要求，案件之后进入第五巡回法院。当时拜登政府表示，涵盖的员工中已经有近98%接种了 COVID-19 疫苗。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五宣布，他将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陪同下，在4月初访问中国。马克龙礼拜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称，我向冯德莱恩主席提议陪同我进行部分访问，向北京发出统一的声音。马克龙说，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致力于努力协调并为欧洲发声。马克龙表示，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中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显然不要使用化学和核武器，停止冲突，回到谈判桌上，让国际法得到尊重，借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得到尊重。冯德莱恩将在3月31日下个礼拜四向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欧洲政策中心两家智库就欧盟与中国关系发表讲话，之后他将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访问中国。美国第七舰队礼拜五表示，米利厄斯号驱逐舰当日再次驶过西沙群岛，以挑战中共在这里的霸权。之前一日，中共称该军舰驶入南海同一水域时被驱逐。第七舰队发言人卢卡·巴斯奇的声明说，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在西沙群岛附近的南海主张航行权利和自由，符合国际法。美国的声明还说，米利厄斯号挑战中共同对包围西沙群岛直线基线的主张，北京称对这些岛屿之间水域拥有主权，即使这些水域在国际公认领海海岸线12海里界限之外。2016年7月12日，海牙法庭裁定中共在南海大面积的主权主张无法律根据。加州官员表示，北加州很多非法大麻业务的背后都是海外华人有组织犯罪集团。加州大麻管制部 DCC 发言人戴维哈夫纳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加州大麻管制部有理由相信，中国三合会多年来一直是北加州参与非法大麻种植。三合会是指在中国已发展好长时间，在世界各地因贩毒被抓获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哈夫纳证实，去年警方12月在 Antioch 进行了一次大麻搜查行动，发现四处房屋中有超过16000株非法大麻，价值约1480万美元。DCC 认为这个与中国有关。 Political 的一篇报道称，中国人参与美国大麻种植的情况最近有所增加。俄克拉荷马州的执法部门表示，他们关闭的非法大麻农场中有75%与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有组织犯罪有关。3月23日，犹他州州长侯克斯签署了两项法案。法案规定，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必须经父母同意，这个是美国第一个制定这个法案的州。法案 SB152 称为犹他州社交媒体监管法。这个法案规定，未成年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必须获得许可，至少年满18岁才能够在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和 TikTok 等平台开设账户。社交媒体平台有责任对犹他州的用户进行验证， 根据州长网站信息，这一项新法律还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允许父母可以访问他们小孩子的账户。这项法案是由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提出的。 SB 152还规定了一系列提高未成年人安全的限制，包括创建一个默认的宵禁设置，以阻止未成年人在晚上10:30到早上6:30之间访问账户。对这一点，父母可以调整。科技业裁员潮继续，加州就业发展部近日的文件显示，微软求职网 Glassdoor 以及基因检测公司 Natera Inc. 将在湾区裁掉数百个工作职位。 Glassdoor 3月31日将在旧金山裁员130个职位，微软将在5月5日在山景城和圣何西裁撤65个职位，以及 Natera 将在5月16日在圣卡洛斯裁撤59个职位。 Glassdoor 在给 EDD 的信中表示，当前的经济状况导致公司业务严重下滑，促使该公司裁员。据水星报报道，自2022年七月起，科技公司在湾区裁员至少23,200人。截至目前，裁员计划仍在进行中。这些裁员包括谷歌和 Salesforce 的数千个工作职位，以及 Twitter 和 C4 的数百个工作职位。台湾联合新闻网礼拜五引述港媒消息称，美国国务院中国协调办公室主管华志强3月22日在美国驻上海领事官员的陪同下，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现任和前任所长陈东晓、杨洁勉进行了对话，但报道未提及谈话内容或其他细节。华志强此行是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高级外交官首次公开访中。在这次访问中，另外两名美国官员就前往河北廊坊市进行布林肯访华之行的筹备工作。报道引述专家意见表示，华志强此行可能为布林肯重新安排访华铺路，与中方接触并且咨询意见。美国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志强认为，在目前国际局势下，即使布林肯成行，中美两国关系破冰的可能性亦不大。基于双方在台湾等关键争议上立场南辕北辙，可预期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福特公司礼拜五表示，在田纳西西部建造的一座新的组装厂将能够在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每年生产500,000辆电动皮卡车。福特表示，计划在2025年之前开始生产第二代电动卡车 T3。福特称，其合资企业 BlueOverSK 将在福特的组装厂和电池厂雇佣约6,000名员工，投资约560亿元。BlueOverSK 将在肯塔基的格伦代尔建造两座电池厂，投资约580亿元。这些项目预计将创造约10,000多个就业机会，并将汽车制造商未来的制造足迹转向南方，同时强调绿色能源。欧美银行近期麻烦不断，在礼拜四晚上出现信用违约掉期飙升后，德意志银行股价礼拜五上午暴跌超过14%，成为欧洲银行业动荡的最新焦点。欧洲银行股当日大跌，礼拜五是德意志银行的股价连续第三日下跌。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德意志银行股价已经下跌了1/5，它的信用违约掉期在礼拜四晚上从前一日的142个基点跃升至173个基点。欧洲银行股指数跌幅高达5.7%，德国竞争对手德国商业银行下跌9%，而瑞信、法国兴业银行和瑞银各自下跌超过7%，巴克莱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都下跌超过6%。礼拜五，北韩军方宣称正在测试一种新型水下核攻击无人艇，以此作为其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击。这款无人艇名为海啸，能够潜入敌方水域并摧毁其海军打击群和主要作战港口。朝中社称，金正恩亲自监督了为期3日的演习，其中一个演习项目是模拟核弹头的引爆。有专家指出，这种新型无人艇可能是一种以 製造核輻射爆炸為目標任務的武器，而北韓對此進行宣傳，意在提升朝鮮半島的核危機以施壓美韓。針對北韓官媒的上述報導，韓國總統尹錫月星期五回應說，美韓聯合軍事演習純粹是防禦性的，北韓的水下核攻擊無人艇試驗違反了聯合國的制裁禁令。他警告說，平壤將為他魯莽的挑釁付出代價。
礼拜五，美国财政部表示，由多个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礼拜五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就算一些金融机构面临压力，但美国银行本系仍然稳健有弹性。今次会议并没有好像投资者预期那样承诺会为今年倒闭的任何银行未投保的存款提供保障。在没几耐之前，拜登就区域性银行危机表态，说他相信美国区域性银行状况良好，预计未来不会出现任何重大危机。这个是今个礼拜以来拜登首次就区域性银行危机表态，即使美国、德国和瑞士的政策制定者都说银行资本充足，但投资者对很多银行的信心一直在度减弱。总部位于加州的第一共和银行今个礼拜市值缩水近一半，而德国德意志银行礼拜五一度下跌 15%， 是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众议院共和党人礼拜五通过家长权利法案，以213票对208票过关，五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以及全部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该法案增加家长对学校课程的监督权，这个被共和党人视为优先议题之一，但预计法案难以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参院通过。法案寻求修改1965年通过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法，要求学校向家长提供图书馆内图书和阅读材料清单，还公开课程大纲。法案还要求接受联邦资助的小学和初中在改变学校表格上年幼学生的性别、人称代词、姓名等身份信息前征得家长同意。共和党人认为学校教育对种族、性别认同以及性方面的内容对儿童不适合。新冠疫情以来，家长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权利被共和党视作一项重要政治议题。他们认为在学校开放或者是关闭、口罩和疫苗强制令等问题上，家长应该有发言权。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访问加拿大，多间媒体报道说，曾被中共当局关押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曼克尔斯帕佛被受邀出席拜登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讲以及随后的正式晚宴。康明海和斯帕佛被中共拘留事件曾引起一场国际风波。2018年12月，加拿大警方根据美国的逮捕令，在温哥华逮捕了当时任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共随后拘捕加拿大人康明海和斯帕佛，这个举动被广泛视为是中共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报复。在2021年，美国司法部放弃对孟晚舟的引渡，而且孟晚舟回到中国的同一日，康明海和斯帕佛亦被中共当局释放。彭博社说，在美国总统对渥太华进行双边访问期间，康明海和斯帕佛被邀出席拜登的演讲和晚宴，是向中共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即美国和加拿大认为这些人被中方非法拘留，还凸显这两个盟国和中共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